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号，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情报圈指新冠病毒实验室外泄理论有可能；
经过一番重新评估以后，情报界如今认为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外泄的理论是可能的，他们用的字是 baseball。
六四前夕，天安门母亲祭文，岁月流逝，但我们的信念与坚守永不改变。学者呼吁中国当局允许人权律师赴日本陪护重病女儿。
心情这个我觉得是普世性的，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说汤先生可以亲自的到日本去照顾，所以我们在信里面才特别的提到，基于人道的考量，基于中国的人权义务，都应该要允许汤律师可以出国探望他女儿。
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参与调查新冠病毒来源的英国情报机构认为，全球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情源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种冠状病毒外泄的理论是可能的。英国贸工大臣指，北京不遵守国际贸易组织规则，英国绝对不能依赖中国。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了解最新情况。
静玲，美国拜登总统上周下令调查新冠病毒来源，英国情报界如今认为理论上新冠病毒有可能从实验室外泄，这是怎么一回事？
是的，美国拜登总统下令要求美国情报界调查 COVID-19 新冠病毒究竟是源自于动物来源还是实验室意外。那么英国的约翰逊首相呢，对这项调查是表示人们应该对此采取开放的态度，而英国的情报机构并且跟美国合作分头并进地展开了调查。英国的星期泰晤士报这个周末报道指出，自从16个月前中国当局首度证实武汉出现一种新的人传人致命病毒以来，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似乎一直不考虑武汉病毒研究所可能与疫情爆发有关，但现在出现了变化。英国情报单位如今认为，全球2019新冠病毒的疫情病源呢，来自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这种冠状的病毒外泄呢，理论上是可能的。星期泰晤士报表示，随着有科学家现征指称，他们因为主张对实验室外泄理论进行调查，却遭到施压和封口，加上相关的争议也越演越烈后呢，英国情报机关因此冒着跟中国关系可能大幅紧绷的风险，决定着手调查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外泄的可能性。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讯息表示，经过一番重新评估以后，情报界如今认为新冠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外泄的理论是可能的，他们用的字是 baseball。志远，
好的，那么一份由英国和挪威病毒学家联合撰写的最新论文表示，新冠病毒是中国科学家制造的，与英国情报机构的指称是否有相关的联系呢？
是的，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领导的团队今年初跟中国的科学家在武汉和周边地区耗费了4周的时间调查后，那么在今年3月发表了一个报告。这份报告表示呢，病毒可能是借由另外的一种动物再从蝙蝠传到人类身上。报告还说，病毒极不可能透过实验室外泄，但是呢，许多政治人物和一些科学家对这种说法是不满意的。而英国的肿瘤学家道格里许和挪威的病毒学家索林森在两人共同撰写的最新论文中宣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科学家制造的。而英国的《每日邮报》获得了这项新论文的内容， 两位病毒学家在论文中表示，研究人员在 COVID-19 新冠病毒的样本中发现了独特的指纹，而这种指纹呢，也极有可能是在实验室中进行操作的。他们认为呢，新冠病毒 COVID-19 没有可信的自然祖先，也就是没有可信的自然源头，是由中国科学家创造的。然后呢，中国的科学家在试图利用这个逆向工程来掩盖他们的痕迹，让它看起来像是自然产生于蝙蝠。那么这他们两个人的研究中呢，并且呢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指控，这些指控包括了指控中国实验室故意破坏、隐瞒或污染了数据并且指出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那些敢于直言的科学家被压制，甚至于被迫失踪。那么中国科学家的失踪和晋升确实是英国情报机构依据调查的新证据的主要的一个源头。实际上志远，这并不是英国肿瘤学教授道格里许和这个挪威病毒学家索林森他们两个人第一次指称新冠病毒来源是来自于中国的实验室。在去年夏天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曾经首次提出关于人为病毒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当时呢是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他们的理论获得英国前情报机构海外负责人的支持，但是英国当时的国内情报机构负责人却把这个理论视为假新闻。那么科学界有很多人认为说这是阴谋论，但是随着世卫调查受到限制，中国科学家失踪，那么一些科学家已经改口认为新冠病毒发源于这个实验室的事故是合理的，而英国的情报界呢也保证并且决定要严格的来就这个新的一个迹象跟发展进行严格的审查。那么也就是说，新冠病毒是不是从武汉病毒武汉实验室外泄出来的，我想所以其实整个是跟这个从去年夏天到现在最新的这一个报告其实是有间接和直接的关联的。志远，
那么另外一个话题呢就是与贸易相关的。英国贸工大臣表示，英国绝对不能依赖中国。英国为何在此刻做出如此的表态呢？
好的，英国的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他在上周的时候提出警告，他说英国绝对不能够依赖跟中国的贸易。他并且表示呢，西方国家过去对北京有这个争议性的贸易行为是视而不见。那么她是呢，这个特拉斯女士呢，她是在接受美国媒体政治新闻网 Political 的访问的时候表达这项看法的。她指称中国不但强迫这个技术的转让，侵犯了知识产权，而且在不公平的工业补贴上也依然采取不透明的立场。虽然她说她说我们相信贸易是一种好的力量，那么英国也会继续跟中国进行贸易。那么中国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出口市场，在英国也有中国很大的投资，但是呢我认为呢，他说我认为关键是不能够让中国成为英国的依赖，我去要确保英国有更多的贸易伙伴。而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呢？因为根据这个英国国家统计署在本周公布的一个最新数据显示，在过去的两年中，英国的进口已经快速的更加依赖中国，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国并且首次超过了德国，成为英国最大的单一进口来源国。同时呢，中国也是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欧盟。更重要的是，从2018年初以来，英国从中国的商品进口总贸易额是增加了66%所以这让英国政府再再提高了警惕。那么也就是说，可见在这种状况下，英国即使在脱欧以后以及这个新冠病毒爆发并疫情爆发以来，英国 对中国的这个依赖啊，只有增加没有减少。所以呢，这个特拉斯其实在今年稍早啊，也是在七国集团 G7 的这个贸易官员和这个世贸组织的一个总干事的一个会议上，他也曾经公开呼吁过，就是说现在是对中国还有这个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这些不良的行为、不正确的行为采取强硬态度的时候啊，否则的话呢，将为时已晚。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前因后果的哦，也就是说，英国发现了他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强，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也必须要赶快踩刹车。但是是不是能够踩得了刹车哦？我想这还要再往下观察。志远，
好的，谢谢静玲。以上是志远与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的连线报道。
1989年六四暴力镇压事件发生之后，中国当局一直严禁受害者家属寻求独立调查和要求道歉赔偿，严禁媒体报道，严禁学者进行研究。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进行的。在六四屠杀32周年到来之际，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采访了六四屠杀历史研究新专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的作者，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社会学者周杰荣，谈他的研究心得和面对的问题。今天为您播出专访的第二部分。
那么您在您的著作中指出，关于六四天安门屠杀，有许多人有意无意地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宣传，如六四屠杀的发生是柴玲之流的学生领袖在某些幕后黑手的操控下蓄意挑衅中共领导，把中共领导层逼入墙角招致的。比如在1989年6月3日晚上和早上，天安门广场没有人被打死，在清场的时候，在您看来，如此之多的人听信中共的宣传，是因为中共的宣传力量太强大，持续太长，信息封锁太厉害，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在这儿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德国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有一句名言说，说谎者有一种绝对优势，这就是预先知道听众希望或期待听到什么，这就使谎言通常比事实更可信，更合乎情理。哦，我想问您是否认同阿伦特的这一观点？假如不认同，为什么？假如认同，您认为已经把信息封锁做到世界第一，公众的言说大都在中共政权掌控之下的当今中国，相对贴近真相的叙事，出头的希望或突破口在哪儿？
我希望我的书是一种突破口，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反驳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的谎言。我的目的是用调查性的历史方法来挖掘当时的真相。所以我的书虽然不能在中国发表，但是可能将来有希望。我的很多中国朋友告诉我，你非要写这本书，中国需要你的这本书，中国需要学习六四。所以我希望历史学家做很普通的、很一般的历史研究，这个就是应该做的，也是一个突破口，也是一个希望能反对谎言、反对假的宣传的一个方式。但是你说的 Hannah Arendt 那个宣传者、说谎者有一个大的优势，我不是特别相信。我不是特别同意，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宣传，不是单纯的谎言，也并不意味着，特别是89年、90年、91年，中国人知道什么是宣传，知道什么是假的。中国人很聪明，他们跟各个国家的人民一样不傻，他知道什么是宣传，他是知道什么是真相。他也知道这个共产党愿意利用解放军杀人，这个特别可怕，是特别恐惧，所以不是一个相信假新闻，不是一个相信假宣传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你反对这个谎言，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你会被抓，你的家庭你会受到什么限制？所以这个是恐惧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所以突破口是一没有恐惧才能开始，哦，我好奇这个历史 是怎样发生的。哦，我现在可以学习，可以分析，可以研究。所以突破口是你要离开恐惧的环境，才能突破假的宣传。所以我的学生，留学生，中国学生到加拿大学习中国历史，他们也还是有点恐惧感，因为他们没有完全离开，他们受到家庭的或者受到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什么，他们有点害怕，可能说错话会影响他，会影响他的家，但是他更自由，更没有什么大的一个需要怕的事情。他可以开始挖掘，可以开始学习，可以开始说，哦，这个是宣传，这个是事实，这个是历史的真相，这个是共产党的谎言，这个也是一个突破口。所以我看中国学生在加拿大学习中国历史，就给我很大的一个希望。
那假如你有3分钟的时间来 promote 你的最新的著作《与众不同的过人之处》，您准备怎么说？
我说我的书的4个部分比较新鲜。第一是我来解释中国80年代的背景，我的角度是要来解释和了解中国人为什么80年代为什么那么高兴，是因为他享受了性的自由。为什么不高兴？是因为他第一，他的希望被提高了，但是他没有完全达到他希望得到的自由。80年代也有他为什么不高兴，甚至到愿意示威游行的那个地步，是因为有新的迫害。80年代有2个新的迫害的方面，第一个是计划生育，第二个是严打。所以很多人他们的自由，特别是生孩子的自由或者谈恋爱的自由，被计划生育所限制了。我发现了，包括有的参加示威，有的参加抗议的人，他们是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或者他们是通行计划生育的受害者，或者他们是严打的受害者，或者通行严打受害者的这些历史背景，可能有的人没有完全分析80年代的计划生育和严打的这个影响。第二个部分是北京大屠杀。6月3号、64、65、66，还有解放军开枪，到65、66、67还在杀人。我的角度与众不同，但是这个是很受天安门母亲的影响，是来强调受害者的角度。受害者是谁？是卖西瓜的人，是出去买早饭的人，是工人。是父母出去给发烧的孩子买药被杀了，解放军乱扫射。所以我在分析这些人他们在哪里，他们做什么，他们的名字，来证明屠杀的非必要性。这个是我对屠杀的新的角度。第三个部分是我来解释和介绍北京以外的新的事实。比如说有很多城市有他自己的绝食，有他自己的学生和领导，城市领导或者省委领导的对话，这个非常有意思。北京以外的对话，他提供了新的渠道，新的解决问题的渠道。因为特别是山西太原的学生和政府的几次对话，越来越深，越来越严肃，越来越有意思。所以你分析北京以外的那个运动，你会发现很多新的内容，包括处理和镇压和解决示威。很多城市的经验就证明不需要开枪，不需要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这个运动。上海是一个例子，很多城市是一个例子。所以只有在89年拉萨3月份有开枪的现象，成都也有很暴力的方式，北京当然63、64是解放军开枪，这个没有必要，因为中国很多城市来解决问题没有用暴力。所以学习北京以外的中国的这个89年也会提供很多线索。最后的我的 新鲜的贡献是所谓的双清运动的分析，这个是六四以后八九年后半年九零年很多人需要经过这个运动双清清理，所谓的清理清查运动，被很多学者完全不知道有这种运动。这个是你需要说我在四月份五月份做了什么，我的周围的人他们做了什么。所以这个我分析这个双清运动挺有意思，因为跟过去的政治运动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多不同的方面，包括很多人不愿意说他做了什么，他你可以说假话很顺利的过去，也可以保护你的朋友，那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但是在所谓的重灾区，新华社、人民日报其他的单位更像一个中国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的这个气味的那种环境，所以我就说这些
啊。对，那么我最后想问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强人所难。我想问，你知道有中国学者在进行六四屠杀的学术研究吗？我所说的中国学者，主要是在中国的大学里，或者是你知道中国民间有对六四屠杀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吗？
不完全做。如果作为一个中国大学的教授，你的工作任务是发表文章，也是写书。你在中国没有办法，第一是没有办法进行研究，去一个档案馆或者采访做口述史，然后发表文章发表书，完全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中国人要做，他们只能是地下的做，或者鼓励我做。所以我在中国大学的朋友都是鼓励我做，是因为他们不可能自己做，他们想做也不能做。在中国做关于六四研究的人是已经失去了一切的人，是已经在体制外已经完全不怕后果的人，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张先林，包括所谓的暴徒廖一吴，他采访了很多暴徒，因为他也当时也被称为暴徒，也坐了牢，然后他找到了很多也被称为被放到监狱的那些所谓的暴徒。所以廖一吴的研究是因为他当时已经失去了一切，他什么都不怕，他愿意再坐牢，所以他可以做这个。那些暴徒他已经什么，他已经不在一个单位，他已经他的生命已经被毁灭了，他愿意说话。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他们的贡献是最大的，对我的自己的研究，没有他们的努力研究，就不我不可能写我的这本书，是因为这些人他经过了每一个父母不可想象的悲剧，所以他愿意为他儿子，为他们女儿的记忆做这个，是非常可贵的。所以在中国大学教授整个制度不允许他做，如果你在制度外你可以做，但是这个我希望将来会有所变化，也希望我的书也能提供一些新的研究课题的线索。因为我原来的目的是我开始教关于天安门示威运动和北京屠杀的课，是为了准备自己有朝一日中国能开放，能让我去档案馆研究，开放的自由的去采访人，有朝一日会准备我可以做真正的做很专业的研究。但是最后我决定干脆现在写吧，因为历史学家可以研究中国的八十年代，不需要等。虽然我们的资料不完整，虽然限制很多，可以抛砖引玉，就开始做，也是值得做。
在六四天安门事件32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天安门母亲发表祭文，悼念在解放军枪口下倒下的学生和市民，并且敦促中国共产党在建党100周年之际 勇敢拨乱反正，为屠城事件承担责任。
这个由死难者家属自发成立的组织在祭文中说，遇难者家属家庭经历了人世间最为痛苦的悲情，从此心中再无欢乐。失去儿女的父母们由中年至今已是白发苍苍，他们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法律上的公平正义。在32年祭文上签名的有122名亲属，另外62名已经离世的亲属因为在历年的祭文中签名，因此也被列出。1989年6月3号深夜至6月4号清晨，中共政权派军队将在天安门广场和平示威多日的学生和民众强行清场，导致数百甚至数千人死亡。32年来，当局采取了最严厉禁止民众提及六四事件，试图将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从中国人的记忆中彻底抹去。天安门母亲说，去年又有两位遇难者母亲去世，岁月流逝，我们群体的父母亲正在逐渐老去，一些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的信念与坚守永远不会改变。香港曾是30年中中国唯一能公开举行集会纪念六四事件的地方，但是受到北京操控的香港当局今年连续第二年以新冠疫情为由禁止香港支联会主办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去年未经批准参与烛光晚会的多位民主派人士被当局关进了监狱。支联会秘书蔡耀昌星期一2021年5月31号说，他希望市民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悼念六四死难者。当受到外界批评时，中国官员们常常对六四事件中当局无力清场做出辩解，称之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证明当年采取的行动是正确和必要的。
32年前，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为了自己的理想振臂高呼，示威抗议几十天后最终遭到暴力镇压。32年过去，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高速腾飞，但是言论自由遭受空前打压，六四事件不再被提起，网络世界看似成为小粉红的天下。小粉红是近年来中国网络上兴起的一批以维护中国统治方式和话语权，警惕和反击西方价值观的年轻人的代名词。他们自认为承担着保卫祖国主权和尊严的使命，坚决捍卫中国政府的战狼式外交。尽管多位分析人士都不认为小粉红群体可以代表当今中国的主流年轻人，他们在网络世界无疑是一批引人注目、正在崛起的力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报道。
1989年6月4号凌晨，当占领天安门广场近50天的几万名学生和群众遭受突如其来的武力镇压之时，高梅和李亮还没有出生。32年过去，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举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32年之间，中国领导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习近平延续执行了对当年天安门事件的禁口令，有关六四运动和武力镇压的讨论在所有官方媒体和社交平台被彻底尘封。每年6月4号前后，为了避免任何唤起对那段历史回忆的可能，网络管理人员往往加班加点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和论坛删帖。1989年的学生领袖，如今在美国生活的王丹，并不认为如今的中国人就已经彻底遗忘六四。他这样告诉美国之音，
大部分的年轻世代是知道六四这件事的，他可能知道的是错误的信息，是政府灌输的信息，他也可能知道的不清楚，但是你说完全不知道1989年中国出过一件事情的人，我觉得是少数。
高梅就是王丹所说的了解六四的大部分年轻人中的一个。1992年，高梅出生于江苏无锡，独生子女一代的他从小成绩优异，大学本科在香港完成，之后去了美国纽约某大学取得国际政治硕士学位。在香港念书时候的高梅就可以不受中国大陆的网络审查上网浏览信息，还看过关于六四的纪录片《坦克人》，也曾经跟父母和老师讨论过这个改变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历史事件。高梅不认为暴力镇压是正确的解决方式，但是他觉得在有些情况下军队并不能理智控制行为。
当你就是有暴乱的时候，你的民众已经跟那些暴众混在一起了， 你怎么去区分？那我觉得比如说现在的军事技术已经跟那些年不一样了，但是可能在原来那个时候它也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
高梅认为自己是一名温和的小粉红，在他看来，小粉红是中国大陆年轻一代爱国主义者的代名词。
就是我一天拿着哪个国家的护照，哪个国家肯定会对我更好，就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就应该更爱国。
小粉红的称呼最早出现于晋江文学城论坛，因为该网站配色为粉红色，而且女性用户比例很高。这个词起初带有性别歧视，用来形容头脑简单、性格冲动的年轻女性。后来小粉红逐渐衍生为中性化词汇，现在指中国国内活跃于网络和中国政府官方态度保持高度一致的年轻民族主义者。2015年底，在韩国发展的台湾艺人周子瑜在综艺节目中挥舞中华民国国旗，触动大陆网民反台独情绪，抵制周子瑜，之后被台湾三立新闻嘲讽强国人玻璃心又碎了，继续引发不满。2016年1月20号晚上，经百度贴吧网络论坛提议，一大批大陆网民使用翻墙工具集体涌入 Facebook，相继在三立新闻主页、苹果日报主页和蔡英文个人主页等地大量留言，并且用表情包刷屏。1998年出生于山东淄博的李亮曾是翻墙出征大军中的一员，并且在蔡英文的推特账号下留过言，这在他看来是表达爱国的一种方式。
当年的第八出征是因为我们的话语权不在自己手上，也只能通过一些民众自发的一些行动去证明我们的爱国情怀和某一方面的实力。
学习了4年电子工程，现在的李亮即将大学本科毕业，并且已经在一家山东的高科技企业找到了工作。他偶尔也会翻墙看看国外媒体对一些大事的报道，但是在他心中最可信的还是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和高梅一样，李亮也不介意被称作小粉红。
对，小粉红他曾经是一个贬义词，我们去用它来形容无脑爱国的人会叫他小粉红。现在来讲，想已经没有那么去刻意去看以贬义词的身份去看待这个词了，因为每个国家的公民爱国是必然的。
2016年4月，中国演员和导演赵薇在拍摄电影《没有别的爱》时，被网民指出电影男主角台湾演员戴立忍曾参与太阳花运动、反克刚运动等台湾社会运动，被怀疑是台独人士。小粉红大军席卷赵薇和戴立忍的微博留言平台，要求澄清和道歉。7月6号，共青团中央的官方微博发布长文，继续推动此话题的热议，舆情指数高居榜首长达10天。直到7月15号，电影剧组迫于压力发表道歉声明，并且撤换了电影主演戴立忍。小粉红此役在官方的鼎力支持下大获全胜。32年前为投身学生运动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杨建立，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广场的暴力镇压，如今又回到美国作为公民力量的创办人，他观察到了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并不认为小粉红可以代表主流年轻一代。杨建立这样表示，
如果有一个客观的环境就是让他去实行民主的这个实践了，他会做，但是呢如果这个外部的环境是使得他不能去做不能去谈，他们也会非常理性去选择不去谈不去做。所以这就是我说实际上这批年轻人可塑性很高，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一面只有小粉红的一面。
在王丹看来，小粉红的横空出世很正常。
你也必须得承认，就是现在的小粉红这一代，他的成长环境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经历过六四，经历的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时代，所以他看到的确实是这个国家进步的一方面，就至少在他们看来是进步的一方面，所以他们当然爱这个国家，支持这个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他们的成长环境，跟我们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
过去几年，围绕中国政府在新疆拘禁维吾尔族人和对香港抗议运动的严厉镇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有增无减，中国政府以强硬的战狼外交予以反击。作为温和派小粉红，高梅表示他不会到网络上去喊打喊杀，但是认为西方国家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未免手伸得太长。
我觉得我们国家 因为政治制度的问题，我们就是俗称的一党制，那么所以它可能有的时候是牺牲了民主，但是它就是提高了效率。在西方的这个制度下面，它确实是民主，但它就是容易扯皮，然后容易效率低。我觉得疫情控制就是一个最好的这个例子。
李亮对中国政府的战狼外交则表示全力支持，
因为在国际上话语权的提升是依靠实力而来的，如果我们实力不够，也必然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所谓的战狼外交。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国家的新闻媒体在未来面对其他国家的这样一种舆论上，能够采取强硬的手段去发表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争夺回属于我们的世界上的话语权。
和高梅同样出生于1992年的陶哥，从小就觉得中国官方宣传太虚假，戏称自己是共产党洗脑失败的产物。他如今生活在美国，工作之余开通了名为强国反贼的 YouTube 频道，订阅量已达3万。他对自己节目的介绍是，希望通过自媒体频道揭露中国的种种问题，追求自由民主法治，为推强与中国民主化做出自己的一份努力。陶哥告诉美国之音，对于中国的未来，他并不担心小粉红会占领天下，他更忧虑的是共产党的控制无所不在。
共产党现在统治力太强大了，就是而且对的话，就是年轻的一代人，他们现在就可能真的，比如说00后，对吧，05后，他们是真的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了，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就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现在那些小粉红其实真的无所谓，但是共产党这种强大的统治，他们会涉及到这种教育啊，就是涉及到各个方面，就这个的话，在我看来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六四32周年来临之际，陶哥打算推出他最新的一期节目，对六四事件做一个概述，告诉不知道真相的人们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王丹认为中国的年轻一代并不见得以后一定不会反叛，他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
中共这些年来啊，基本上就靠两个东西，一个就是经济的增长，一个就是民族主义，来维系统治的一个合法性，或者说对这个民众的一个领导的这种威信啊。可是现在经济发展这个制度摇摇欲坠啊，目前是至少是情景不是乐观的，那只能就是更花大的力气在民族主义这个部分上，那当然也就加强了对年轻时代的这种民族主义的灌输和动员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是这几年小粉红现象背后的一个很深刻的原因。所以小粉红的咄咄逼人的出世，其实是代表着中国的一种危机。
对此，李亮和高梅并不赞同，他们都认为自己可以代表当今大部分的中国年轻人。他们还有一个共识，就是当下的中国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强盛的时期，并且还在不断的发展更新，不断的向前进。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近百名国内外学者、研究人员和律师等日前联名签署声援唐吉田律师之呼吁信，要求中国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允许唐吉田律师前往日本照顾重病的女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唐吉田律师5月30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女儿4月中旬开始感觉不舒服，原来担心可能染上新冠病毒，后经检查结果为阴性，他心里刚感到有点踏实，却与女儿失联。唐吉田的女儿今年25岁，2年前赴日求学。在朋友的帮助下，唐吉田获悉女儿因患结核病于4月30号住进东京当地一家医院，病情十分严重，右脑肿胀，脑积水、心膜积水，目前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他说女儿病重令他心急如焚，希望能立即到日本看护他。
小孩的这个病情啊，确实是非常严重，最主要的已经20多天他没有意识啊，这样的话亲人的陪护对他健康啊，就恢复健康，特别是意识方面的这种恢复也是非常关键啊。这个我也不仅仅是一般的亲情角度，也咨询了一些专业人员，所以说我要 想尽一些办法，争取能够早一点，守在他身边。
唐吉田是北京的律师和维权活动人士，曾代理过大量维权方面的案件。2009年4月，他在四川泸州市中院为当事人出庭辩护时，因辩护权屡遭法官剥夺，愤而退庭表示抗议。2010年，北京司法局以所谓扰乱庭审纪律为由，吊销了唐吉田的律师执照。唐吉田的律师执照被吊销后，仍然继续从事维权活动，并于2011年2月在北京当局打击茉莉花行动中被非法拘禁并受到酷刑虐待。2013年10月，他因为帮助被拘禁在学习班中的法轮功学员，被鸡西市国保拘留五天。2017年11月11号，唐吉田因病在前往香港就医途中，被深圳罗湖海关以所谓可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出境。由于担心此前被禁止出境的状况发生，唐吉田日前找到北京东城区国保支队负责人，希望他们能基于人道主义的精神，允许他前往日本探望和照顾女儿。唐吉田说，虽然对方一开始积极回应，但他后来被告知事情有点难办，让他找原籍所在地吉林公安部门。唐吉田说，当局对他的管控一直由北京市国保负责，因此是否准许他出境取决于北京国保。声援唐吉田律师之呼吁信5月23号开始征询海内外人士联署，截止到5月30号已经有近百名专家学者、教授、律师等签署，其中包括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芝加哥大学客座教授滕彪，以及台湾中研院法学研究所助研员陈玉杰博士等。这封呼吁信说，唐律师现在焦急地试图前往日本探望他病危的女儿，他的女儿因肺结核目前在日本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希望中国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尊重其人权义务，允许唐吉田律师前往日本照顾其女儿。呼吁信说，世界人权宣言第13条第二款规定，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但唐律师被告知他若离开中国将会危害国家安全，当局却从未明确告知其离境将如何危害国安。台湾中研院法学研究所助研员陈玉杰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唐吉田的女儿在日本病重，没有家人照顾，中国当局应基于人道主义和人权义务让唐吉田出国。他说，出国和回国是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唐吉田没有犯任何罪，应该被允许出国，无论是基于人道或亲情。
毕竟亲情这个我觉得是普世性的，所以我们真的希望说唐先生可以亲自的到日本去照顾，所以我们在信里面才特别的提到基于人道的考量，基于中国的人权义务，都应该要允许唐律师可以出国探望他女儿。
中国当局经常以各种借口阻止或禁止被他们认为可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人员出境。今年1月28号，中国著名的人权捍卫者和维权人士郭飞雄在办好护照、拿到签证，准备从上海浦东机场搭乘飞机赴美照顾患癌症的妻子张青时，被边控人员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出境。中国人权律师还常常因代理维权案件而招致当局的不满和打压。2015年7月9号起，中国当局在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刑拘传唤约谈上百名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后来他们当中有的被判刑入狱，有的被吊销律师执业证，有的被迫公开认罪，有的被列入禁止出境名单。中国当局这次风声鹤唳的打压行动被称为709维权律师大抓捕案。目前新冠病毒疫情仍在全球大流行，日本一些地方的疫情尚待有效控制，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基于人道主义已经给予唐吉田赴日本的签证， 由于疫情的缘故，很多中日间的直航被迫暂停，唐吉田只能转机才能抵达日本。唐吉田感谢亲朋好友、海内外人士一个多月来对重病女儿状况的关注、支持和帮助。他表示，他的女儿如果逐渐恢复后，也会心存感激。作为一个父亲，他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当局让他能顺利的去日本陪护女儿。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中国宣布再对人口政策做出重大改变，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国家通讯社新华社星期一2021年5月31号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当天召开会议，为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改善人口结构，中国将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并推出配套支持措施。中国国务院人口普查小组和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11号公布的人口普查报告显示，劳动人口青黄不接和人口老龄化状况进一步恶化。报告说，中国过去十年来人口平均增长是 0.53%， 比上一个十年的人口年增长率又下跌了 0.04%。与此同时，15至59岁青壮年适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是 63.35%， 比十年前大跌 6.79%。而60岁以上人口占 18.7%， 比十年前大增 5.44%。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成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源源不尽的廉价劳动力，但随着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许多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员工，总体劳动力成本继续攀升。与此同时，老龄人口尤其是未富先老人口的增多，意味着政府的社会福利负担将继续加重。观察人士们说，中国的人口问题主要源自政府的人口政策，尤其是强行实施一胎化政策。过去几年，政府允许一个家庭生第二胎，但是分析人士们认为，这不足以改变中国劳动人口青黄不接和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因为在政府长期实施一胎化政策之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养育子女费用的增加，许多育龄人口选择只生一个孩子。
香港法院星期一5月31号对47名活动人士举行法庭听证，他们参与了去年泛民派组织的初选活动。检方指控他们的罪名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指控一旦成立，这些活动人士将面临严厉惩罚。
这是香港去年6月颁布国家安全法以来对香港民主派采取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法律行动。去年7月，香港民主派为了确保内部初选的获胜者能够在9月立法会选举中取得过半席次而举办了这次选举活动。这个活动吸引了60多万选民的参加，对提升泛民派的社会影响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果。但是，香港警方指控参与这次初选的民主派人士违反了港版国安法，涉嫌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今年年初，参与这次初选的47名活动人士和其他相关人士共50多人被警方拘捕。经过几个月的准备，香港法庭于周一对此案举行听证。这些被告认为，举行这次初选是反对党举行的一项正常的政治活动。依据香港基本法，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依然保留其不同于中国大陆的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党是这个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香港当局依据国安法则认为，这次初选是非法的政治活动，目的是夺取香港立法会的多数，以达到控制和瘫痪立法会的目的，是一种恶意的阴谋。周一，这47名活动人士集体现身法庭。法新社说， 检方对这些活动人士提出的指控，如果得以认定，依据国安法，少则会判处7年监禁，重则会被判以终身监禁。2019年，香港市民因反对港府修改相关条例，与中国大陆建立双边引渡机制，展开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反送中抗议示威活动，有数百万民众参与其中，持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据信，就是这场政治活动引起中共最高当局的震怒，他们下决心在香港推行国家安全法，为全面压制民主派提供法律依据。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中共的这个做法严重背离了中共就香港回归做出的国际承诺，从根本上改变了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基本原则。此案的法官周一宣布，下次的开庭时间是7月8日，所有被告将在6月28日之前收到检方提出的与指控有关的证据，以便他们在下次庭审时进行辩护。
美国总统拜登将于6月16号在日内瓦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两人将讨论一系列紧迫问题，寻求恢复美俄关系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如何看待这次峰会？这次峰会是否是联俄抗中的一次会晤？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请到政论作家陈破空和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
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发展美俄关系就是含蓄的联俄抗中。他说，
首先呢，拜登在竞选期间说俄罗斯是最大威胁，中国是竞争关系。那个时候他毕竟是在野，是反对党领导人，信息情报都有限。但他入主白宫之后呢，应该是受到美国军方的一些反馈，还有情报系统给他汇集的情报，那么让他马上意识到中国的威胁是压倒一切的。那么这个时候他不得不就是作为一个主次敌人的划分，所以呢走向俄罗斯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就跟前任总统川普想联俄抗中没有实现，那拜登呢显然要继承这件事情，这是大势所趋，形势比人强。另外呢，我们看到拜登上台以来，在白宫先是接待了日本首相，后来接待了这个韩国总统，那么这一回他第一次出访就跟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可见把跟美俄关系啊摆到了跟几乎跟美日美韩关系的重要程度上。如果说美日是为了应付中共，而美韩是为了稳定朝鲜半岛，那美俄关系显然是为了牵制中国，就是联俄抗中的一个潜台词，或者说一个含蓄的联俄抗中。
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认为，搞好美俄关系是为了轻装上阵，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刘亚伟说，
我觉得联俄抗中的可能性不太大，这个美国和日本、美国和这个韩国和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不可能这个相提并论。那现在白宫发言人也说了，这一次峰会他们并不期待能有什么具体的让人吃惊的结果，这个只要是你刚才所说的，希望双方的关系能够有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所以至于要谈的问题，肯定是有克里米亚的问题，肯定是有那个纳瓦尔尼的问题，肯定实际上这个我觉得美国给了莫斯科一个面子，那就是这个从俄罗斯到德国的这个输油管道，这以前制裁现在不再制裁了。所以我觉得刚才陈先生说的有一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那就是说这个在跟中国竞争的时候，如果同时也跟俄罗斯搞得你死我活的话，那对美国来说应该是不利的。所以不是联俄抗中，只不过是说能够轻装上阵跟中国更好的竞争。
中国最近似乎更加积极地卷入中东事务，在最近的巴以冲突中明显改变其过去的一贯立场，开始公开批评以色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中东地区复杂的风云变幻中左右逢源，深耕朋友圈，刻意与各大地区力量都保持有良好的政治关系，其中包括 彼此间严重对立的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和以色列。然而，在最近的加沙武装冲突中，中国似乎开始大幅偏离过去的立场，罕见公开批评以色列。历时十多天的以巴血腥冲突，正值中国接任联合国安理会五月轮值主席。在中国主持召开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中国外长王毅说，以巴冲突升级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大批人员伤亡，以色列尤其要保持克制。此外，在最近的另一次联合国大会上，中以更是公开正面交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呼吁立即停火时再次点名以色列，重申以色列尤其应当保持克制。而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埃尔丹则反击说，要求以色列保持克制和适当使用武力完全是虚伪和伪善的。埃尔丹在这次巴勒斯坦问题议程辩论会中还强调，为了避免平民伤亡，以色列的空袭精密准确。而张军则驳斥说，任何所谓精确打击都无法避免平民伤亡。中国官方的环球电视网甚至在最近的一档节目中播出了被以色列抨击为公然反犹太主义的内容。以色列耶路撒冷报的一篇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就最近加沙冲突中带头批评以色列的主要国家。中以两国关系在过去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稳步顺利发展，中国将两国关系定位为全面伙伴关系。近年来，几乎每一位以色列总统和总理都访问了中国。在以巴冲突的问题上，中国为了维持其第三世界领袖的形象，有时也在备战领土、新建定居点等问题上发声。而以色列也对中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军品贸易有所抱怨。但是两国之间从未出现过影响双边关系发展的直接障碍和冲突。中国是以色列在亚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其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即使在去年全球经济备受新冠疫情打击的情况下，双方间去年的贸易额仍大幅度增长，同比增长近 20%。 两国过去不断加强的紧密关系曾引发美国高层的多次警告。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等人曾对中国接管美国第六舰队经常停靠的海法港表示担心。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曾当面警告过内塔尼亚胡，说如果以色列不限制与中国的往来，美国就有可能减少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以色列去年决定将华为排除在 5G 建设之外。观察人士指出，中国一贯被认为是国际安全体系中的搭西方便车者，多年来从不想直接介入以巴事务，但长期置身事外，与中国与比肩与美国的大国形象并不相符。中国需要向全世界展示其驾驭复杂国际局势的能力。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高级研究员霍华德·沙茨指出，为了凸显中国是比美国更加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最近决定在中东问题上更加主动。他说，
China recognizes limits to its relationship with Israel.
他说，中国意识到和以色列关系的局限，至少在今后的很多年里，美国仍是以色列的非常坚定的伙伴，这一点中国无法改变。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北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罗伊·耶内克说，中国对这次加沙以巴血腥冲突的反应并不完全是针对以色列，应当被视为美中全面对峙大背景的一部分。他说，中国是想利用这个问题反击美国，也借此显示美国并不是真正关心中国新疆等人权问题。不过在另一方面，这位以色列的观察人士也指出，中国在中东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中的独到之处在于能够广结良缘。他说，中国在中东的强项是他们有能力和所有各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选边站会令中国失去这一优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